中国古人有一句古话，林语堂借用它，说太阳升起来了，把蜡烛吹灭吧。林语堂借用这句话呢，表达他在人生跟文化的这个长途跋涉中，遇见耶稣那一刹那间的感觉啊，我也有同感。说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太阳升起来了，以前那些寻寻觅觅的那些蜡烛，秉烛而行的那个蜡烛。都可以吹灭了。没有任何人比耶稣自己更清楚他自己入世为人的那个划时代的革命意义。圣经记载，耶稣头一次进会堂，对犹太人讲的时候，就宣告一个新的时代，恩典时代来到了。哦，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然后他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是第一次进会堂，而且是在家乡的会堂，做了这么一个宣告。当然，这是旧约先知预言他来到的时候的一个预言。那么，他真的他来到以后，他就把这个预言接过来说：“我要宣告。”你知道这个宣告里边有双重含义，也可以说是一个双重宣告。第一重是什么呢？首先，他宣告照着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我受膏者、基督救世主来了，正站在你们面前。这一个宣告，就像当今我们基督教所有的教会都高举的一样，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那个旗帜。啊，他来了，他不是在我们的盼望中，他不是将要来。他不是正在来，他已经来了，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宣告。但是如果只有这一个宣告，没有下一个宣告，就像我们当今基督教很缺乏的一样，那么这第一个宣告就是空洞的。你们知道下一个宣告是什么？就在这一段经文里，下一个宣告是：我不仅来了，不是来审判，而是来释放。我带来的不是律法，而是恩典。我是为贫穷的、被掳的、瞎眼的、受压制的人而来，因为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如果说神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就恐惧战惊。但是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这样，我是大喜的信息，我是福音，是报告悦纳你们的喜年。”所以这是一个双重宣告：第一重宣告说我来了，第二个宣告就是我来干什么来了。我们注意哈，他这些贫穷的、被掳的、瞎眼的、受压制的，这个每一个形容词都代表一种人，都是恩典的对象。贫穷的，就是指那些被世界遗弃、失去希望的人。他说，如今在恩典下，你们富足了，大有希望了。被掳的，就是指那些被罪恶捆绑、被谎言掌控的人。如今在恩典下，你们回家。瞎眼的，就是指那些苦苦寻找却什么也找不到的世人，同时也是指宗教里边那些假冒为善、自以为义的人。因为耶稣说过：“说你们是瞎子领瞎子，行在黑暗中。”啊，如今在恩典下，你们可以睁开眼，看见真相。受压制的是指什么呢？在宗教、律法和自己的罪孽的压迫下苦苦挣扎的人，不得解脱的人，等候审判的人。这些人都是受压制的，如今在恩典下，你们自由了，脱离咒诅了。所以，耶稣这个宣告极其重要，这是一个新时代开始的宣告。约翰福音讲，律法是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就是这个大转变，时代的大变革。耶稣说，开始了。犹太人把它叫做喜年。旧约叫喜年，其实就是恩典之年。那么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呢？为什么来了这么一个大变革、大转变、大革命呢？ 世人的坐标参照系统为什么有一个大逆转？那原因就是耶稣说：“我来了，我为大家而来，我为罪人而来，我为这些需要我的人而来。”这个大爱的日光要照好人和歹人，恩典的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欠债的可以一笔勾销，罪的奴隶要成为自由人，被律法囚禁的犯人要从监牢里放出来，四处流浪到处潜逃的可以回家，恩典的主大赦天下。所以我把这一段经文叫做大赦令。你们知道在美国过一些年就会有一个总统大赦，好多偷渡来的就等着这一天。你们知道为什么叫大赦呢？大赦就是说不按法律。我们这个恩典应该这么理解，这就是喜年一词它的含义，特别就是那个喜字的含义，这就是福音一词当中那个福字的含义。一切都是无条件的，一切都来得这么突然，一切都这么不可思议。所以会堂里的人听着耶稣宣告的时候吃惊地盯着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句话更不得了，你知道在一个习惯了不是奴隶就是奴隶主的社会，所有的人都不理解什么叫恩典，所有人都不知道恩典为何物，所有的人对恩典的到来都不知所措。你知道1863年林肯总统签署了解放黑奴的法令，不仅使美国南方的奴隶主，也使大批黑奴们手足无措，他们不知道该干什么，本来做奴隶做得好好的，这是干啥呀？放我们。所以面对那个自由的布告，他们不相信这是真的，尽管这是真的。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电视啊，有什么图像啊，那个时候就是贴海报贴布告，那个奴隶主是告诉奴隶你别信，这不是真的，那奴隶们自己也不信。面对自由他们不能享受，尽管他们已经自由，实际上那个时候布告一贴出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自由了，可是他们不要，他们还是奴隶。人类世界啊，就这个心灵层面而言就像一个奴隶社会。一方面那些执掌律法有定罪权像奴隶主一般的宗教领袖们，耶稣带来的恩典叫他们大为不爽。另一方面呢，早就已经习惯于被监视、被定罪、被控告，而且在其中还自得其乐的奴隶们，像奴隶一样的这个宗教徒吧，起码可以这么说，对突如其来的恩典也很难相信。所以圣经记载说，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啊！你看耶稣宣告的是多好的信息啊，是不是？但他们却怒气满胸，起来撵耶稣出城，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是圣经的记载。耶稣为什么被钉死？耶稣被钉死是因为他要释放这些人，他要释放的人把这个释放他们的主钉死，因为人们不懂恩典为何物，不相信自由真的临到了他们。所以耶稣一生面对的一直是一种可悲的情况，就是他舍命从天上带来的白白的恩典，地上的人们却偏偏不要，不但不要，而且还反过来吼他咬他，真的就像他自己说的，把珍珠丢给了狗，把宝物丢给了猪，他践踏了之后他回过头来咬你，你说他不配得这个好东西，因为他从来不懂这个东西，不理解这个东西。直到今天我相信还是有不少人，你们侧耳而听周围的声音，很多的声音都是对恩典的陌生、不理解、不相信、疑惑。领受恩典是需要信心的，越大的恩典需要越大的信心。你看见了林肯的布告，你信不信？这是一个关键所在了。耶稣带来的恩典是应许，是宣告，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挑战。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得好，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就是他让你尝一尝，他让你亲身经历一下，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恩典大赦令，这绝不是偶然。耶稣第一次进会堂，第一次讲道，在他自己的家乡发出的这个宣告就是大赦。 第二点，我跟大家分享，耶稣本身就是恩典的化身，他不仅是来宣告恩典的时代来临，他本身就是恩典的化身。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心里充满的是恩典，从里面是恩典，说出来是恩典，活出来也是恩典。这是我对耶稣最深最深的印象。我相信每个人都是这样。如果你把四福音书中的耶稣真的吃透了，让他形成一个完整的生命样式，记载呢都是一个碎片一个碎片的记载，但是你要把它拼在一起，用你自己的想象力把它拼成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恩典，处处充满了恩典。当我们说一个人有恩典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就说充满了慈悲怜悯宽广那种胸怀的，是不是也就是充满了爱的啊？这么一个人，你说耶稣是不是这样，对好人好，对罪人也好，甚至更好。他像雨水一样，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本身就是阳光，他本身就是雨水。他生活在人间最底层，他身边大多是穷人、病人、罪人、敌人。你注意，耶稣这一生周围的人都是这些人围绕着他，但是你注意，耶稣全爱他们。这是让人吃惊的，这是让世界震撼的，这是让连他的敌人都不得不佩服的。他爱罪人，他到人人痛恨的税吏家里做客，恩待那个没人看得起的妓女，赦免当场被抓的淫妇。他爱罪人，他爱病人，他叫瞎子看见，叫哑巴说话，叫瘫子站起来，叫大麻风洁净，释放被鬼附的人，医治血漏病患者，等等等等。他爱穷人，对那些贫困穷乏的人充满了怜悯。他也爱富人，他不是光爱穷人啊，他也爱富人。那个年轻的富有的人求问耶稣怎么得永生，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还有他爱朋友，拉撒路死了以后，他流着泪将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坟墓里喊出来。他也爱敌人，我都是比较着的啊。他爱朋友，他也爱敌人，他求天父赦免那些钉死他的人，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爱同胞，爱犹太人，犹太人向他欢呼何塞纳何塞纳的时候，他爱他们。犹太人冲他喊钉死他钉死他的时候，他也爱他们。你仔细分析耶稣的爱，真是恩典的爱，一点掺杂都没有的爱，一点例外都没有的爱。关键就在于这个没有例外，如果有例外那就不叫恩典了，如果有分别那就不叫恩典。所以他爱他的同胞，在任何情况下他都爱，而且他也爱外族人，我们圣经叫外邦人。他拯救那个为犹太人所轻蔑的撒玛利亚女人，可怜那个迦南妇人，帮助罗马军官百夫长，这都是外邦人。他爱亲人，即使在十字架上也不忘将母亲托付给他所爱的门徒。同时他也爱非亲非故的人，他怎么说呢，他说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和弟兄了。他爱理解他的人，比方说拿单叶看出他的身份之后，他就爱他，对他说你会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你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你是真以色列人。理解他，他爱你。同时他也爱那些误解他的人，那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乡亲们不理解他身上发出的异能，圣经记载说他在自己的家乡就不能多行异能，但是他却依然爱他们，医治他们。耶稣爱相信他的人，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个强盗对他说，等你再来的时候不要忘记我。耶稣立即回答他，今天下午你就与我同在乐园里，就是相信他的人。但是他也同时爱那些不信他的人，你注意这一点啊，他对那些心存疑惑的人总是诚恳地劝说他们，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为什么还是不信呢？你们即或不信我，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非常温柔的、耐心的等待着。他爱热爱他的人，比方说那个税吏长撒该，我们下面还要多次地谈到撒该这个事。他爬上桑树，渴望见耶稣， 耶稣立刻就说：“撒该，今晚我要住在你家里。”因为撒该热爱他，渴望他，他同时他也爱苦待他的人，对那些鞭打他、唾弃他、嘲弄他的无知的士兵们，他也发出深深的叹息。他爱赞美他的人，他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百姓高声欢呼，法利赛人斥责这些人，耶稣却说：“他们若不欢呼，这些石头就会欢呼起来。”你看，这是赞美他的人，但是有一些人是羞辱他的人，他也爱。你看犹太人暗讽他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这意思就是说你是从淫乱生的，玛利亚是跟罗马士兵姓潘的，生了你这个私生子。历史学家约瑟夫记载，他查到这个记录，当时犹太人嘲弄他、羞辱他，他只是轻轻地回答："如果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认识我，也必爱我。"耶稣的温柔、忍耐，真是无以复加了。耶稣爱献身于他的人，他对撇下一切跟随他的门徒说："你们必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但是他也同时呢，他也爱否认他的人。彼得三次否认他，但是耶稣没有责备彼得。复活以后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看耶稣的胸怀。他甚至爱出卖他的人，他对犹大都怎么说？朋友，你要做的事你去做吧。我每次想起这话来，我就觉得这度量大到比老天爷还大。我信耶稣这么30年了哈，差不多。我体会最深的就是说，真正的信仰是相信那位无所不包的神、无所不能的神、无所不知的神，更重要的，普遍的恩典爱我们，无论如何都爱我们的神。这个比他的能力还重要，比他的智慧还重要。我们常常说神怎么全知、全能、全善，你要知道他全爱你，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他又全知又全能，什么都全了，就是不全爱你，那你完了，惨了。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地方信得不准、信得不全、信得不彻底，天天怀疑自己是不是被神爱，天天怀疑自己有没有好报。耶稣说："天父爱你们，胜过你们地上的父。”等等等等，他讲的就是这个，他就是父亲来召唤儿女回家。这叫福音，不是审判官来召唤犯人上堂。你看，为了爱，耶稣甘做奴仆，在最后的晚餐中，一个个给门徒洗脚。为了爱，他成为贫穷。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巢，他没有枕头的地方。"为了爱，他放下尊贵，忍受羞辱，被士兵虐待，被世人唾弃。为了爱，他没有犯罪，却成为罪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有眼的人就应该睁开眼睛看看，耶稣这个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为了爱，他把自己交给恨，用自己的义来担当罪。为了爱，他虽然有真理，真理在胸，但是却对诬陷沉默不语，以至于令审判官都惊奇。你们知道什么叫爱？为了爱，可以放弃自己任何的权利。他为救别人，不能救自己，正像路人所讥笑他的。为了什么？为了爱。为了爱，他虽然身怀异能，但是从来不还击。为了爱，他喝那苦杯，一饮而尽。耶稣的受难，如果不从这个他的爱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一点都没法理解。为了爱，他第三天复活。他复活也是为了爱，为什么呢？为了给我们这些必死的人留下最大的一个盼望。为了爱，他又发布命令，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都是爱。耶稣有一句话，他说："我来自上面，你们来自下面。"什么是上面？上面就是天国。天国里充满了爱吗？不错。将来我们在天国里，是以爱为阳光，以爱为空气，以爱为雨水的，以爱为大地的。信、望、爱，到天国里呢，信和望都不需要了，就剩下就是爱了。所以呢，很简单，我觉得任何一个人，你要想进天国，或者你预备进天国，那么你从现在开始就要到耶稣这里来，来沐浴、来适应 这种爱的氛围。如果你现在不锻炼着学习，你将来到天国呛死你。那些从来不懂爱的人，你把他拉到一个爱的地方来，受不了。要准备进天国的人，你现在就开始到耶稣这里来，因为天国什么样，耶稣里就什么样。耶稣是从天国来的，他说我是从上头来的。这是讲的第二条，就是耶稣本身就是恩典的化身。那么第三节我也跟大家讲，恩典是一场突破。所以我阅读耶稣的一生，看到他的恩典真的像洪涛席卷着各色人等。我看了一下圣经里边哈，凡是受过耶稣恩待的，包括这些人，税吏、淫妇、妓女、浪子、强盗、麻风病人、生来瞎眼的人、被鬼附的人、哑巴聋子、残障人、乞丐、寡妇、管会堂的人、贫穷的人、富有的人、坐牢的人、犹太人的官、外邦人、敌人、刽子手，甚至死人，耶稣至少叫三个死人活过来。什么人都受过耶稣的恩待，连死人都受他的恩待。然而圣经里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耶稣这么爱，这么充满恩典，这么舍己，这么无条件，可是呢，黑暗却不接受他。正是因为恩典释放了律法所控告的人，正是因为耶稣接纳了宗教所弃绝的人，所以律法和宗教就愤怒了，就发出了怒吼，用孔子的话，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要控告的你却释放了，我们定罪的你却免罪了。宗教跟律法要跟耶稣决战，就是因为大光要驱散黑暗，活水要融化这个冰封的时候，信仰要冲出犹太教，而在普天下一泻千里的时候，那些死守传统的犹太人就群起围攻耶稣。他们无缘无故的恨我，耶稣讲，他们无缘无故的恨我。结果我们看到，虽然耶稣爱每一个人，但是有些人不但不接受这份爱，反而视之为洪水猛兽。他们自己不接受这份爱，也不让别人接受。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一些宗教人士，当时就是指法利赛人、律法师、文士、祭司。耶稣在他们眼里是最大的异端，异端到一个地步，非处死他不可。在他们眼中啊，耶稣就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危险人物，是一个摧毁他们的宗教利益、打乱他们的宗教秩序的颠覆者，他们容不得他，最后他们合伙把他杀了。这样才能理解四福音书这种悲剧的内涵。为什么耶稣的短短的一生是一个悲剧？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冲着这个悲剧才喜欢上耶稣的。那么善良的一个人，却被活活挂在十字架上，挂在十字架上这么残酷的对待他，他依然保持他的善良，这是感动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点。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他背后的东西，就是他是神的爱。因为人间不可能有这么崇高的人，这个人太崇高了，以至于有的人宁肯相信他是假的，是伪造的，是他的门徒编出来的。但是他们想不到一点，门徒要编出这么崇高的人格来，他得自己有这么崇高的人格才行啊。他自己都是渔夫，都是叛徒，都是三次不认主的，这些人竟然能编出主这么高的品格来。我还觉得耶稣本人一定比他们所说的更高、更好、更美、更善，以至于让他们一个个舍了命，把命交给耶稣。所以今天我们来数算耶稣的恩典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知道他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耶稣太好了，好到我们根本就没听说过，想都想不到这么好。实话实说呀，不仅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即使对今天我们有一些宗教徒来说，耶稣也是一个革命者。因为他的爱是无条件，而不是有条件。他手中是恩典，不是律法。 他要的是心灵和诚实，而不是地点和仪式。他看到的是信心，而不是知识和行为。他把罪人直接拥到自己的怀抱里，而不要罪人被任何二道贩子所盘剥。罪人怎么样才能被赦免、被恩待？所有的宗教都说，你必须 do something， 行为、行为、善行、德行、苦行、修炼 ，anyway， 你得 do something， 你才能得到神的恩典。但是耶稣说 ：“No, no, no, no， 愿意来的都来，愿意取水喝的都来取水喝。”所以当耶稣这么干的时候，把这个恩典普降于天下的时候，所有的宗教徒都满心愤怒，就像刚才他在会堂里宣告的时候，那些犹太人怒气满胸，要把他撵出去，赶下山崖，意思就是摔死他、砸死他。相对于宗教而言，耶稣带来的才是福音，才叫信仰，才感动人。传福音，传什么？你只有传耶稣无比宽广的这个心胸，这个毫无条件的这种接纳，恩典的喜年，大喜的信息，你才会感动人。但是呢，真的很可惜啊，这个教堂外的人羡慕的这个福音，我们教堂内的信徒常常忽略，就是人家外邦人最看重的那个东西，我们自己却不看重。我们甚至有的时候还轻蔑他、扼杀他，就是扼杀神的恩典。耶稣怒斥那些宗教徒，我觉得在圣经里边记载着，耶稣所怒斥的人，除了鬼以外，最多的就是宗教。耶稣怎么斥责法利赛人的？说你们手里抓住天国的钥匙，自己不进去，想进去的人，你们也不让他进去。这话说的是真尖锐。他自己不进去，就不要恩典，因为他认为这是不合理的，这是不合法的，他也不让别人进去。耶稣说，你不进来可以，你让他进来行不行？他说 No， 我都进不去，他能进去？我这么守律法，我这么一天进13次，我凡奉献都奉献1/10，我这么敬虔，我都达不到标准，我都进不去。你竟然说这个税吏能进去，没门。这种人耶稣把他们称为恶人，恶人。从罪的意义上讲，他比有些人的罪要少一些，所以他才自以为义嘛。但是问题不在于他的罪多罪少，而在于他恶。恶就恶在什么呢？他不让别人得救。当耶稣把福音，就是好消息告诉罪人说，你知道吗？你是被爱的，你处在绝对被爱的状态下。这个时候呢，宗教徒却对这个罪人说，你知道吗？你不配被爱，你处在律法的判决之下。两种声音。那如果那个魔鬼的声音说，你知道吗？你不配被爱，我们怎么回答？
闭嘴！
我知道我不配，你就这么回答。我知道我不配，如果我配的话，那恩典就是枉然了，耶稣就白替我死了。正因为我不配，所以我才靠恩典。如果我配的话，我还用恩典干什么呢？我自己就可以了。我信主信了30年，越来越摸着那个核心的东西，就是耶稣所强调的、保罗所强调的、马丁路德所强调的那个东西，那个核心的东西，完全靠神。完全靠神的时候，你就有了力量。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传信仰，破宗教，传恩典，成全律法。这是一场摧枯拉朽的突破战。他带来的这个信仰，恩典的信仰，不仅对当时的犹太教来说是一场突破，对一切宗教来说也是一场突破，而且是永恒的突破。他指着日光和雨水发表了突破宣言，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一宣言，爱的宣言。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一切宗教的拆毁者，是真正的信仰的缔造者。正如《耶稣传》的作者，一个法国作者叫勒奈，他说耶稣一劳永逸地给人类带来了信仰，从此一切宗教都现出了原形。就是在耶稣面前，所有的宗教都显出他们宗教的虚伪、僵死、狭窄、残酷无情。最后 一节我要跟大家讲恩典的代价。我们讲了半天恩典白白的，好极了，好极了，好极了。我要讲恩典的代价。上帝伟大，其爱无限，赦罪免罚是为恩典。但是人的罪孽呢，岂能无视啊？谁来负责啊？谁来买单呢？于是我们看到恩典背后有代价。这个代价呢，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说耶稣为恩典付上了代价，这个大家都理解的啊。第二个意思是拒绝恩典的人要付上代价。第一，耶稣付上的代价，你要知道一点啊，恩典的敌人不是罪，因为恩典一来，罪就迎刃而解了。恩典的敌人是什么呢？是定罪的那个东西。抵挡恩典的也不是罪人，罪人只会享受恩典，真正抵挡恩典的人是义人，是自以为义的人。我说的那个义人是要加引号的啊。当耶稣将罪人们拥到怀里，那个义人就追讨罪人，他们举起律法之石啊，我把那个石头称作律法的石头，因为他们举起来的不是石头，是律法，他们就会通通的砸向耶稣。这个包庇者，这个赦罪的人，在他们眼里成了包庇者，包庇者就成了替罪者。换句话说，耶稣既然对强盗、淫妇、妓女、税吏一律的大包大揽，那么对不起，你必须接受强盗、淫妇、妓女和税吏应当接受的惩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实，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一个事实，因着赦免我们，他被定罪。因着释放我们，他被捆绑；因着救活了我们，他被处死；因着医治我们，他受鞭伤。我们一般说的是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但是反过来讲，就是为了医治我们，他受鞭伤。那这说起来很不合理，就是不合理。所以有人说十字架是公义的，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十字架一点都不公义，因为他没有罪的被钉死了，是不是？那叫什么公义？因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我们就不再死，这本身是一个爱的行为，这个爱的行为成全了公义的行为。他在十字架上对一切相信他的人说，看哪，你们当受的罪我全替你们受了，你们从此是无罪的了，律法在你们身上不算数了，就这么简单，咒诅被消除了。保罗说嘛，凡是被挂在木头上的就是被咒诅的，那么基督呢，为我们成了咒诅，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再受咒诅。任何道理，任何话，只要他对你说的东西最后导致你对神不信，你就别理他。第二点，拒绝恩典的代价是什么？在原则上恩典是不能被拒绝的，拒绝恩典就等于受咒诅，这就像拒绝阳光就意味着黑夜，这又像婴孩不可拒绝母亲的爱。所以人不管因任何的缘故，以任何的理由拒绝神的恩典，都是将自己留在律法下，随时被律法控告，等候审判。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会问，既然恩典是无条件的，为什么又有审判和地狱呢？其实恩典和审判这两者一点都不矛盾。很简单，接受恩典的人不被定罪，拒绝恩典的人罪已经定了。原来所有律法下的人呢，都在律法的判决之下，没有一个人能达标，没有一个人能免刑，除非投靠恩典。这个界限就很清楚了，要么恩典，要么受咒诅，要么是进天国，要么下地狱。就是说你不接受恩典就必须付上代价，你接受了恩典，这个代价就耶稣替你付了。这么说，钱还是要付的，律法还是要成全的。如果是耶稣替你成全了，你自己就不用了。如果你不要耶稣的成全，对不起，你自己来。神就是爱，神不会把哪怕一个最坏的人亲手扔进地狱里，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人至死不接受恩典，而一意孤行在律法的路上，而律法这条路的尽头就是地狱，因为无人能靠行律法得救，罗马书3:20。如果我们不领受恩典，就是在不幸当中。 我们原本都不知道自己是被上帝宠爱的孩子，那是耶稣来启发我们，来呼唤我们，我们才知道的。那你不来，你不来耶稣这里，那你就还在原来那个地方，原来那个地方就是不幸的，就是可怜的。最重要的就回到他那一段话，在拿撒勒会堂那段话，一个信仰的宣言，恩典的宣告，一个大赦令，就上帝给我们的尚方宝剑。OK， 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啊！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盼望，而且你已经做成，我们已经得自由，我们已经得释放。主啊，主啊，求你圣灵成为我们的力量，也时时刻刻的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人，我们得了何等的位分，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的尊贵，我们的地位都在你的里面。主啊，谢谢你，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门。